程咬金把李道宗骗进火龙宫，说旁的地方不保险呐。薛元帅派人四外抓你，最好你钻那钟底下去，谁也想不到这地方。李道宗一看这大钟都一人多高，是口铁钟，多年不用了，在院里放着。李道宗一呲牙，我这钻进去我出不来，我在外边呢，等保险之后了，我找几个人把这钟搬起来把您放出来，您不就没事了。到了现在，这李道宗是方寸已乱的，皱着眉钻到钟里边去了。老程一撤这砖跟这殿木，这大钟是严丝合缝。就听李道宗在里头喊：程老千岁，我上不来气儿，这里边又黑又上不来气儿，哎呦呦呦，憋死我了。冉金莲，你先别吵吵。程咬金也够损的，一看他算跑不了了，告诉手下的人赶紧准备干柴呀，就那柴火劈柴绊子把大钟包围了，倒上鱼油就是一把火呀。这段书叫火烧李道宗，这大钟要烧热了一烤，七八十岁的老头在里头烧得了吗？一开始李道宗还叫唤呢，越来声越小，好半天没声了。程咬金一看差不多少了，这才命人把大钟招开，一看呢，李道宗是龟缩一团，跟烤地瓜差不多少了。看来那程咬金手段有点残忍，实则不然，这是李道宗咎由自取，这人太坏了，应得这么个下场。程咬金命人把李道宗搭出来，用口袋装上，送回宝帐。到宝帐，他见着薛仁贵了。仁贵啊，嘿嘿嘿，我欠你的账我还给你。我这人说话向来是算数的，是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回事。嚯，当真？我还敢欺骗大帅吗？你讲话了，君无戏言呢。打上来，把口袋列上来了。一抖了这口袋，死尸抖了出来。薛仁贵欠身离座，到近前哈下腰仔细一看，确认是李道宗无疑，吩咐一声把人头砍下来，记我的大旗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是说薛仁贵这帮人赶尽杀绝，也并非这帮人太妒忌，这都是李道宗自己找的。他害人那会儿手段多残忍呢、薛仁贵跟你什么仇？因为这件事株连了多少人，你要想到这一点上，就知道薛仁贵他们的心情了。咱们简短解说，这件事瞒得了皇上吗？哎呀，等皇上知道之后，追悔莫及，暗恨程咬金。但是皇上是明白人，心里的一想，皇叔啊皇叔啊，这是你自己找的，我如果宅怪程咬金，激怒了大帅，大帅撂耙子不干了，我怎么办呢？现在还得以国家为重，这也是命中注定的。皇上难过了一阵，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。李道宗的事情结束，大元帅记了旗，择日出发。咱必须说明，他们是兵分两路，能走一路吗？徐军师率领扫北王罗通领马步精兵15万走北路，元帅保着皇上还有兵马总监军老程率精兵15万走南路，南北两路齐头并进，直取哈密国。双方约会好了，互相呼应， 到哈密城不见不散。徐军是头一天即期出发了，他跟扫北王罗通的事咱们暂且先不提，单说元帅薛仁贵保着皇上统领大军，派出太原镇八总兵周青为前不正印先行官，段知贤、马三宝、刘洪基、尹开山、开膛四老将段后，驸马秦怀玉为兵马总督粮官，浩浩荡荡是引兵出发。这个战争啊，也不是谁发明的，自从有人那天就有战争，大打小打总是打。那么现在快到了21世纪了，您翻开历史看看，这个地球上哪有一天平静的时候？说这天没打仗，恐怕没有。国与国之间，国家内部之间，民族与民族之间，总是在争斗啊。那么唐朝那个时候，那个战争就更多。咱们一说马放南山、刀枪入库，哪有那时候？那不过说那词儿好听而已，实质上啊，战争一直没有停息过，闲言少叙。单说薛大帅命令周青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。周青啊年纪不大，是薛白袍磕头的老兄弟，这周青快马大刀勇冠三军啊，跟一门钢炮差不多少。这回官服原职，皇上加封关内侯，全提升了官职了，心情也高兴。特别是薛大哥又领兵带队二次出山，所以呢这周青就下了决心了，这回得好好干他一场。他知道北路是徐军师统帅的大军，双方约定齐头并进。哎，我是先锋官，我得抢到前边去，怎么说我得先占了哈密城，活捉六国的国王，大败苏海苏宝同啊。他下了这个决心了，因此他的先头部队像把利刃一样所向披靡。他先走的是宝鸡，从宝鸡拐弯奔四川，从四川转身又奔贺兰关，从贺兰关转身奔界牌关。咱这么说吧，一路之上势如破竹，攻必取，战必胜，红旗报捷是陆续不断。李世民一看心里特别高兴啊，计算日程，打祭旗出发那天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就收复失地360里，夺回关城村镇300多处，唐王能不高兴吗？因此命人带着御酒黄蜂赶奔前敌，表彰大刀周青8名总兵，奖赏全部所有的将士，军心振奋，打起仗来更卖力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大军转过800里瀚海，前锋部队就抵达到界牌关。到了界牌关安营下寨，第二天开兵见仗，双方大仗小仗打了有那么20-30回吧，最后攻占界牌关。界牌关的主将阵亡，抓了俘虏1500多人。周青高兴，这是开仗以来得的最大一座关城，收复了实地，又命红旗报捷。元帅下令让他继续进兵，下一站就到了锁阳关。这锁阳可不是个好打的地方，周青把地图摊到桌上，哥八个围着地图仔细看了看，锁阳关两山夹一沟，这座关城在半山腰上，这是咽喉要道啊， 如果把锁阳要拿下来，那就等于打开了哈密国头一个大门，唐军可以长驱直入，赶奔哈密国的国都。他知道锁阳一战是至关重要。锁阳有位大都督名叫洪宝海，那是六国联军里边的一员猛将啊。次日开兵见仗，洪宝海亲自出马，胯下马掌中一对反背娃娃同人硕，也是一员猛将，跟周青战到一处，两个人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。头一天没分出上下来，收兵撤退了。第二天破晓，双方在平原山区又展开了激战，最后洪宝海不敌呀，是落荒逃走。周青一鼓作气是攻占锁阳关。
哎呀，等进城之后，周青这个乐呀，没想到
没打锁阳之前就愁啊，这地方一人当官，万人难进，居高临下，这要没有大炮，想要攻山势必登天。
哎，没想到那三面容易
就攻占了锁阳，换句话说也就是打开了赶奔哈密国的头道大门。周青欣喜若狂，进城之后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出榜安民。三日以后，锁阳关里边一切正常，这才请皇上和大帅。哎呀，二主唐王得着这个喜信之后也乐坏了，没想到啊，锁阳啊，这地方可了不得，原以为最少也得打个三个月两个月的，不定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攻占此城。你看周青几乎没费吹灰之力，这不是天意吗？唐王这一高兴，跟薛大帅商议，赶紧兵进锁阳关。大队人马进了锁阳了，自有一番热烈的祝贺，不必细说。临时的行辕打好了，住处安顿好了，要休息三日，整顿人马，然后继续进兵。真没想到，头天还在热烈祝贺，第二天破晓，就是锁阳关四外那个炮就响成一个的，嘟嘟嘟咚哒哒哒咚咚哒嘟嘟咚哒哒，大炮把地震的直颤，山跟着直晃。报事的蓝旗赶奔行辕报告，可了不得，六国联军像海潮一样涌上来，是兵困锁阳关，我们众来人遇到埋伏了。人家打败仗是有意的，到了现在连薛仁贵都追悔不及，君臣赶紧登城楼往外观看，再看兵死兵山，将死将海，六国的旗号，六国的儿郎哇嗷直喊呐，把锁阳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最使人担心的，驸马秦怀玉是总督粮官，在后头押运粮草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一顿不吃也不行。那马不喂行吗？他们这一进锁阳，将人切断了联系，把驸马秦怀玉的粮草营给切断了，好几十万人呢，连老百姓带军队，一天得吃多少粮食？咔咔的一切断了，吃什么？军中无粮，是不战而自乱，这样可厉害。所以兵书有云，说功劳大莫如救驾，你看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哎呀，这功力的大不如救皇上的功劳大，功高不如救驾嘛。 你看救个皇上比你什么功劳都大，记恨莫如绝粮啊。说火攻计水淹计这计那计都不如绝粮，不让你吃活把你饿起来，这一招可够毒辣的。唐王李世民看罢多时，眉头紧锁，口答哀声，顺着马道回到行辕，跟老成跟薛仁贵商量退兵之策怎么办。你大伙这一着急啊，大刀周青受不了了。周青八总兵都在城里呢，周青这脸一红一白的，心里这个后悔，我领兵带队多年呢，我怎么忘了这一手了呢？我以为敌兵真不是我的对手呢，没想到请皇上请大帅进城，结果中了人家的空城计了。如今被困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哪来的功劳？我等于自己人把自己人给坑了。如今几十万军民缺少粮草啊，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、啊。周青实在心里装不开了，赶紧出班跪倒：“陛下，大帅，臣领罪。”哎，李世民还真不错，赶紧用手相搀：“周将军，何罪之有？常言说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。这个事儿不光怪你，大帅朕都有责任呢。说你请我们进锁阳，我们要不来呢，我们冷静地想想呢，也不至于吃亏上当。咱们都有责任，爱卿不必往心里去。大帅您说呢？”“嗯，主公所言极是，兄弟你不必自责呀，我们想办法杀出锁阳也就是了。元帅站住，你把冲锋的事交给我，我是前部正印先锋官，我愿以戴罪之身杀开一条血路，保护主公和大帅冲出锁阳关，那时我们找个有利的地势安营下寨，翻了回头再找他们算账也不迟。”薛仁贵点了点头：“这倒是个主意，摆在眼前的不拼不行，不往外冲不可以，不能坐以待毙。”他跟皇上商量之后，包括程咬金全同意了，告诉周青：“这么办，我给你10,000生力军，帮黑之后饱餐战饭，偷偷的开城门闯连营，你冲出去奔西北冲，西北到了贺狼山脚下你安营下寨，咱们跟城中是前后呼应。你最好能派人找着驸马秦怀玉，把粮草运到贺兰，那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接应，让敌军腹背受敌，一战可成。”走嘞！周青下去之后，8个总兵呢不能都带着，他带着4个人，带的是谁呀？李庆先、李庆红、江兴本、江兴霸，带着4员大将，其他的人留到城里，点精兵10,000，传下命令啊，饱食严装，全都做好准备，今天晚上有战斗任务。马也喂好了，人也吃饱了，带着干粮袋、水嘟嘟，弯弓插箭，这周青是摩拳擦掌啊，背好了打将鞭，挂好了和善板门刀，身披重甲，头罩铁盔，做好了一切准备，连那些战马都身披战衣，戴上蒙面具。你看过电影吗？那马呀不能光屁股，也得有战衣，为的是防止那些火和弓箭，你近了不好使，远了好使。光露着俩眼睛，
也得有蒙面具，
这玩意儿闯连营绝非儿戏啊。定更天之后一切就绪了，江兴本江兴霸前来禀报，我说总兵大人全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
准备好了，马上开城门出发。
一点声都没有，轻轻开开锁阳关的东门，轻轻放下了吊桥。
周青立马横刀督着队伍，再看这个队伍
跟着跟着跟着过来，
人嘴里都叼着手机，怕张着大嘴喘气儿，让人听见叼点东西插进，马的蹄子都用粗布包上，尽量避免声音的。一不长灯球火把，二没有量子幽松，就是一个挨着一个，这一万人马陆续开出锁阳关，从这个高坡上往下走，往前看，看得真真的。六国的连营和马号串串蜈蚣灯，气死风灯，哎呀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再抬头往远处看，黑乎乎，那就是贺狼山。距离他们锁阳啊，能有80里地啊。周青一盘算，我要闯连营出去，到了贺狼山了，我心就有了底儿了。找一有利地景，按大帅所说，安营下寨，跟城里的人遥相呼应。我再找着驸马秦怀玉，把粮草想法再运进城中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想到这，他心里头一阵的紧张啊，能不能冲出去？那两可之间呢？他骑着马在前边走来走去，离着人家前沿阵地不远了。呀，连那个巡逻的哨兵都看见了，也看见人家的瞭望楼了。与此同时，敌兵也发现他们了。就听对面喊：“干什么呀？真够了，怎么拆了开了光房间了？”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唐兵来了，有人逃营劫寨。夜半三更，在你吵吵多老远都能听见牛角别列号在一响，整个敌军全知道了。周青一看呢，用不着再藏着了，用不着了，赶紧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：弟兄们，现在到了我们精忠报国的时候了，弟兄们冲啊！死活就这一回，冲啊！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一个冲锋就抢过了8道战壕，能不死人吗？那人咕噜跟头我摔倒，地下死了一层又一层的。抢占的战壕都是拿人垫的，把那壕沟都垫平了才能冲过去。周青杀的眼珠子都红了，时间不大，冲了多少道连营，但是离着闯出去还差的太多了。你六国的军队也不白给，当时的时候一愣，好像有点被动，等人家明白过来，那军队开始往出事地点集中，哇，把这10000来人就切成了数段。能让你抱团吗？拉的左一块右一块。六国联军拼命进攻，唐军是拼命反抗。周青杀的眼珠子都红了，看身边左右有3000来人吧，周青大吼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我们不能全军覆没，有种的随我来！”他就冲进中军， 保证。